这堂课是 CM203， 主题是代祷。那我们的讲员是王耀忠弟兄。那他现在目前在那个正道的神学院攻读那个道学硕士。那曾经在英国进修财会的那个硕士会计，也是注册的会计师。那目前是他全时间奉献之前呢，是在投资银行担任那个准上市公司的财务审核工作。好，那16年前呢，当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他就蒙主恩典，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成为基督徒。至此就在教会中服事。那3年前呢，就是主蒙召他放下了世界的重担，全时间来服事他，所以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进入了教会担任全时间的同工。那2年前，他经过牧师的推荐，进入了正道福音神学院，来接受全面的神学培训。那希望能够在灵命学士上得到全面的装备，那成为属灵战场上的征战勇士。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也欢迎他。
好，谢谢大家有机会来听小弟在这边有些的分享。然后开始之前呢，我再重申一下，这节是代祷，死因幽谷中的杖，看一下有没有哪位走错教室的，还有一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赶快离开，不要有任何的尴尬。这节课是代祷，死因幽谷中的杖。我叫王耀忠，刚刚门陈姐妹来介绍，不过大家其实只认识了一部分的我，因为还有另一半的我也在中间。刘丽，麻烦您起来，这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代祷者，感谢主啊。我们两个现在都在福音神学院来工作啊。哎，我没有挡到这边的，有吗？有啊，好，可以。OK， 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参加这个 seminar 这个 workshop 有些什么期待？然后过后讲的时候，可以针对这些期待，或许做一些重点的阐述。有没有任何人想分享一下，为什么想来听什么是代祷，或者代祷你认为有什么重要性，或者有哪些地方自己不是很清楚的？有没有？大家很客气。
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代祷？
带刀子，好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闭上眼睛。好，大家闭上眼睛，认为自己有带刀恩赐，或者神给你这个带刀服侍的负担的人，请举一下手，好吗？好，感谢主。好，请您放下来。好，感谢主。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大家先思考一下。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对，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有没有犯过罪？
有。
很好。大卫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
有。
很好。得到一致同意吧。有没有？
有。
哎，好。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人？先知。神所招的，神门差遣为主传话的先知。以赛亚有没有犯过罪？我知道。 OK， 有没有？没有记载啊，不知道。 OK， 那下面这个问题，以赛亚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OK， 以赛亚六章第八节，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谁肯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之前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祸在我灭亡了。以赛亚觉得他知道很清楚，他自己要灭亡了。他有没有犯过罪？他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感谢主。OK， 嗯，下一个问题，亚伦呢？亚伦是什么人？啊 ，sorry， 神界祭司，地位的祭司。亚伦有没有犯过罪？嗯，很确定啊。亚伦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啊，我们突然是不是对旧约中的人物都有些失望？祭司、君王、先知，好像都犯过罪，而且都犯过该死的罪。啊，我们新约是不是会不一样呢？彼得是谁？是所有信徒的老大，主亲自所招选的门徒。彼得跟随耶稣后有没有犯过罪？他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
有。
好像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犯过该死罪。他三次不认主，圣经上有没有说过，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OK， 那我们说这是圣灵浇灌之前，那圣灵浇灌之后呢？他们今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刚开始和外邦人一起吃，然后发现犹太人来了，然后就离开了，导致不仅自己离开，导致很多人跟他一起走，包括巴拿巴。圣经上怎么说呢？路加福音17:1-2，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他绊倒巴拿巴算不算小子里的一个？那这算大子里的一个。他绊倒了，他有没有犯过该死的罪？保罗呢？他是使徒，犯过罪，也犯过该死的罪。他自己也说，今天也讲，我自己是服从那个身体里的律。他很痛苦，但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犯罪。刚刚也有人说了，其实任何罪都该死。OK， 行，刚刚把我们这个背景可以大家放在心里面。然后我们今天是代祷。代祷圣经里面可以说最著名的一个代祷的故事是什么呢？摩西的代祷，出埃及记32:1-14，大家应该很熟悉，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过一遍。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在24的时候，摩西首先跟神把那十诫还有一些律例规章交给摩西，摩西下来跟百姓说，耶和华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听。百姓怎么回应呢？我标红的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众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好，接下来摩西呢就做了一些事情，把命令写下来，筑坛，建了12根柱子，又去献祭，献完了，然后摩西将血一半撒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然后百姓怎么回答呢？来，我们一起读一下。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就遵行。啊，随后耶和华就召摩西再上去颁布一些会幕的建造的方式之类。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百姓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大家就聚在亚伦那里说，摩西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给我们造个神像在我们引路吧。然后亚伦很聪明，就说，你们把所有金饰的东西拿来，然后塑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就在金牛犊面前筑坛，宣告说，这是我们的耶和华，这个金牛犊是我们的耶和华，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然后百姓就开始烧燔祭、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因为自己塑了一只牛犊，向他向拜献祭，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是硬着颈项， 他要怎么样？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向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就是摩西的代祷，非常著名的一段摩西的代祷。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里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这权利递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接受为业。摩西代祷完之后，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其实摩西后面还有代祷，摩西先在耶和华面前代祷完，然后回去发现众百姓的确见金牛犊，很生气，还杀了3000人，然后再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代祷的结果是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册上抹去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要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说整个代祷的过程后果是什么呢？OK， 有什么区别？ OK， 刚开始要把他们灭绝，要把他们马上灭绝，全部马上灭绝。代祷完之后，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先存着，先存着。所以说我们代祷其实并不可以免罪，我觉得我们代祷可以先让他存着，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悔改。只有人悔改才能够认罪悔改，才能够真正从神的愤怒里面出来。但是他有时间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帮人中还有些谁啊？有两个很著名的人物，啊，对，约书亚、加勒，对，还有二十岁左右的人，我看就是差不多40年嘛，所以说还有很多孩子，这些人其实他活下来。好，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我不去讲其中道理，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身份问题，身份认同问题。我们听故事的时候，经常会不知不觉进入其中，然后幻想其中是自己是其中一个角色。那刚刚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个人最认同哪个角色呢？OK， 刚刚很多人举手是代祷者，可能很认同摩西，然后有很多人觉得耶和华真的很不容易带这么一帮子印着景象的人。我个人呢，最认同的是以色列民。为什么呢？我反复思想，我信主之后，我认罪祷告，我信主，我认主耶稣你是天地的主，我要跟从你。我做过这样的祷告，我很认真的做过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我那份心跟当年我们刚刚读了两次以色列民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然遵行，那种心情是一致的。但是我有没有拜过偶像呢？信主之后，我列举了一下，大家可以思索一下。我们先从大家看起来应该很好的人，比如说牧师，他可不可能有偶像？他的偶像可能是教会的人数。测试，这个很小啊。牧师的偶像可能是教会的人数。老师有没有偶像呢？可能是学术的研究。学生有没有偶像？成绩。比如说我今天很有幸给大家分享 我就发现了今天我也犯一个罪，我把这个分享当成偶像。然后今天早上还跟神在那边商量，说能不能把我灵修的时间是不是减一减，多准备预备预备，看看我们的这些 PPT 是不是还可以加一点或者减一点，讲得更好。然后我就觉得今天跟神没有那种相通的感觉很久，然后胆战心惊，然后想想今天的主题，然后知道犯罪认罪认罪认罪，一直到心里平安。 OK， 我今天又拜了一会儿偶像，还好没有死。母亲的偶像可能是孩子的表现，父亲的偶像可能是家庭收入，我们的偶像可能是别的称赞舒适的生活。洛杉矶几点钟开始堵车知道吗？
6点钟。
对，世上的人，有的牧师曾说过，这个世界上的神真厉害，6点钟就可以堵在路上，他几点钟起床吧？对啊。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推行晨祷的时候艰难吗？大家一样是5点起床可以去 traffic 上班没问题，天经地义啊。一年两年十年20年早晨祷告，哇，这是多么属灵的一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属灵。 OK， 还有我们可以为工作通宵达旦，我们有几个人说哎呀为了神的事情，或者研究圣经研究得很好以至于通宵达旦没有感觉。最简单搬家，有人是为了没有惦记没有信主的人灵魂而搬家，还是为自己的孩子学区而搬家。其实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能够真正催促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回想那个是不是我们的偶像，那个是不是我们把它称为耶和华，那个是不是我们住的金牛犊，那个是不是要领我们回埃及的金牛犊，因为耶和华好像不管我。 OK， 如果大家比较认同这一点，这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还活着？我们为什么还活着？以色列人当时候拜偶像，谁要击杀他们，完全击杀。我们为什么还活着？我回想自己生活，我好像拜了不止一次，我还活着。有代祷，圣经告诉我们有代祷，当时候有摩西的代祷，所以以色列人还活着。我们呢，我们先看一下代祷的重要性。我们经常会说代祷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灵命塑造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它有多重要呢？它其实关乎人的生死，也关乎事工的成败。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可能偶尔被罪犯所胜，我们主导文说不要让我们陷入遇见试探陷入试探中，我们很有可能甚至经常会陷入其中不自觉。事工呢，教会的事工乃至教会整个的发展方向，可不可能已经偏离很远了？如果偏离很远呢，我们看看圣殿就知道，当以色列人犯罪，那么宏伟的圣殿，神颜面不顾，神的荣耀离开，以至于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以色列人他们喜欢圣殿吗？一个民族那么有强大，那么有凝聚力，现在有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很厉害一个国家，他们有多少人喜欢圣殿？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圣殿没了，主的荣光离开，教会呢？教会会不会也因为罪，神的荣光离开？我知道，我在英国留过学，英国很多的教会现在卖给回教徒做清真寺，开佛堂，这边也有，这边的慈济，这边的那个什么西来寺， 刚来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教会，代表非常非常的重要。哎，我们再回想一下代表为什么重要。当时候摩西代表使得主耶和华没有马上一手立刻铲灭以色列，给他们存着继续带领他们。假如我们的生命中有代祷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有代祷者，即便有罪，神说存着，我先带领你，让你们继续走下去。悔改的就像以色列、就像约书亚加勒，神祝福他，不悔改的总有一天要算账。但我们有这个时间，教会也有这个时间，事工也有这个时间，有机会悔改。不悔改的话，当时就要灭掉。圣经中有没有当时就灭掉的例子吗？什么？OK， 我想到的是挪亚。然后挪亚就剩下一家人。我那时候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哎，神是不是 serious？ 他会不会真的给抹掉？还是神吓唬吓唬？然后后来我想，挪亚的确是就剩了一家人，神全部毁灭，剩了一家人重新开始。然后诗篇也说过，当时候若没有摩西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祷告，神就要灭除他们。所以说神不是说说看。OK， 我们一起来闭目，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代祷者可以在您和我们中间站在我们破口上来代祷。天父，求你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目，看清楚我们是一帮什么样子的人。天父，我们的罪性实在是从母腹里就带来的。天父，保罗也说，我何其的苦啊，我身体里面那个律在不断的引导我犯罪。天父啊，天父，我们也看到有那么多圣徒，即便是保罗，即便是彼得，他们也会偶尔被罪所胜。我们看到旧约中，看到祭司，看到君王，看到先知，天父啊，他们也犯过罪，他们也犯过该死的罪。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代祷，您暂时不发您的烈怒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有颗喘息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有片时的功夫，可以重新认识你，重新回到你身边。天父，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但愿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学习代祷的人，都真正看重，都真正知道自己那份服事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重要。天父啊，天父，我们经常渴望你再来的日子，经常埋怨说你主为什么不再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逼迫。天父，我们看不到是你在容忍我们这些罪人。天父，天父，愿我们的代祷真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成为真正联络人与神之间的桥梁。愿你赐给我们这些时间，我们真是不白费。愿意我们在代祷中也重新寻求你的旨意，归回到主你的引领之中。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 OK， 那我们还活着，我们代祷者是谁呢？ OK， 主耶稣，圣经说过主耶稣现在不闲着，他不是享受自己的荣耀，他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来祈求。还有吗？第二个，我写着亲人。主耶稣对钉十字架的那个匪徒说，今晚上我和你就在乐园里。我经常在想，我信主的亲人们去了，他们是不是整天很舒服，很休闲。后面我在祷告中，主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你惦记着他们，他们也惦记着你。主不停地代祷，我相信 我的亲人们也在代祷，不过说实话这个我还没有找到圣经的依据，所以说这算我的主观臆断吧。亲人有一个比较类似 OK， 就是还有一个众圣徒，这个有圣经依据，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些百姓。圣徒们为以色列代求，也为我代求，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我用这来推断，我觉得我的亲人们在天上也为我在代求，因为他们已经完全。 OK， 这是我总结在天上的。在地上的代求者有吗？哎，圣灵，刚刚大家说了，我们原本不会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来代祷。还有吗？牧师，提摩太前书一章啊二章一节，保罗劝提摩太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有听神听父神旨意的牧师们不停在为万人来祷告。还有其实就是你我彼此众圣徒，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其实每个人都是代祷者，代祷真的是很重要。我这么来定义代祷，代祷是主耶稣亲自带领的事工，圣灵在推动，然后天父在做事，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参与。好，众圣徒也参与在其中，就是我要不要参与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一些代祷的定义，是从书上摘来的，为别人站在破口上，在神的宝座面前为那些人的事情来辩护，一种因为对人的爱而舍己的祷告，不单是向父神求助，而且是向黑暗势力发动的进攻，一种仿效耶稣的祷告，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耶和华说啊，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耶和华发现没有人代求甚为诧异。有时候我在想，天父从天上看我们的时候，发现我王耀中不代求甚为诧异，我居然不去代求。所以代祷是基督徒最像耶稣。那代祷如此重要的话，我们代祷中有些什么要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一下。今天是代祷，我们一起多做一点点的祷告。可以。哎 ，sorry， 天父啊，感谢你，使孩子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代祷这个主题。天父啊，是的，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圣徒，他们在代祷的服事上已经征战数年，感谢主给他们这些服事。在这里就求主，在我中间，让我们真实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众人都可以看到，天父是你赐给我们时间，赐给我们各自的疆界，让我们从中可以寻求你。天父啊，孩子在这里不敢说教导，因为你所给我的只是在我自己的疆界，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经历中所了解你的一点点。愿主也祝福众圣徒的耳朵，让他们看听出来孩子这般的分享也实在是出于敬畏耶和华。感谢赞美主，天父啊，赐给我应当的话语，让我知道怎么可以把这个主题分享出来。天父啊，我本是笨口拙舌的，然而我的祷告不华丽不重要，因为当年摩西说他自己也是笨口拙舌的。天父啊，只愿意你的灵现在就在中间，你的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愿代祷这个主题真的进入每个人的心里面，愿我们从这次聚会中 真是可以获得一点点的亮光，从此生命比以前有一点点的进步，不再一样。愿我们发出的代祷更有果效，更蒙主的垂听。啊，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代祷的出发点，大家为什么会代祷？嗯哼，还有吗？嗯哼，迫切需要。OK， 负担。OK， 感谢主，因为没有人说是牧师要我去代祷。嗯，没有人说某个弟兄来找我说你来替我代祷，抹不开面子，所以我给他代祷。OK， 的确是爱。我们看一看一个代祷者所要的这种爱，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爱，以至于说我们所心里面所发出的代祷门神悦纳。我们看看摩西的例子，摩西对那些犯罪的百姓有多爱呢？他知不知道那些百姓该死？他生不生气？哟，这个不好意思啊，就算是这个样子，他仍然说：“求你赦免他们，不然就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主耶稣另一位代祷者，他有多爱罪人？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痛的时候，立起来最痛，鲜血在流，世界上最痛的刑罚，他居然那时候还为钉他十字架的人来找理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那么痛，这些痛全是这些人加给他，他在给他们找理由。傅士德在《祷告真谛》这本书上说，代祷是出于对别人真诚的爱，以至于渴望他们获得我们本身所能给予的东西。我所能给的不够好，求神赐给更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世界上世人对自己子女的那种爱，他们把最好的加给子女。我以前我最喜欢钢琴，我没有机会学，你要去学钢琴。我最喜欢什么，没有机会，你要去。我为了你我卖房子，我为了你我搬家，我累出癌症来，我全是为了你。然后子女呢，他们一有机会就像挣脱了小鸟一样飞了，再也不回来。父母心里面多酸疼多痛，但是代祷者看出来，我所给的还不够好，天父给的更好，所以说他们真是去真诚的为受助者被祷告的对象去代祷，去求说天父你赐给他们更好的东西，是这份爱。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我们代祷有没有这一份的爱，或者我们先自私一点，我们想一想，为我们代祷的人，他们对我有没有这份爱。我们中间也有些宣教士，宣教士在外面服侍需要人的代祷，他们为你的代祷是因为出于这份爱，还是说教会说今天是祷告代祷，我们要为这些事情代祷，他们真的很苦啊，我们要代祷支持他，还是真的是出于这份爱，以至于说我知道钱过去对你帮助都不够，我还要用爱，还要神啊你来帮助他们，钱可以解决他们的吃穿问题，但是谁软化他们对方那些传福音对象那些心呢？谁来软化他们？他们在里面求主真是保守他们，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行在正途中去，找着正确的对象，说合适的福音，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你负的恶是轻神的，担子是轻的。有这份爱，这种发出来的代祷，才是神所悦纳的。 第二，辨别属灵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代祷需求？我有一份工，我需要一份工作，你来为我代祷。大家都为我代祷。哦，不好意思。OK， 祷告的言辞流畅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是属灵的需要。刚刚那个例子，有一份工作，代祷者，成熟的代祷者，我们首先要分辨他真正属灵的需要。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家里面也很有钱，他为什么还要去工作？看来真是有些属灵征战。今天是一天都是好，今天开始坏。OK， 求主继续，大家用代祷来支持我们这次的分享。OK， 可能这个人已经退休了，他身体也不是很好，正在病中，他现在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份工作，因为有些人他可以不管他，有些人他就认为必须工作，没有工作就是不务正业，没有工作你就是浪费光阴，所以说他就是累到死也要去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这他认为这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他可能在病中，然后他认为工作是他安全的保障，没有这份工作怎么办呢？明天怎么办？代祷者需要首先要了解他真正属灵的需要，那份安全感是来自天父，要真正找着他属灵需要，为此来代祷，求神真正动工。否则你给他一份工作，还需要下一个，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但假如他把安全感建立在神的基础上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稳妥。所以说代祷者，我们不是莽莽撞撞去代祷，我们真的要去分辨属灵的需要。另外教会，比如说 OK， 我们知道爱的教会，韩国爱的教会门训很好，我们要推动爱的教会门训施工，代祷，召集代祷者为这件事情来代祷代祷代祷，击碎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把它成功。还是说主爱他的教会，他已经设计好非常适合这个教会的门训的方法，我们只需要去找出来，方法已经在那了，因为这实在是神的教会。然后代祷，我们正式代祷的方向目标具体是什么呢？是别人让我们怎么代祷，还是说真正需要什么，真正神的心意在哪里？属灵的分辨，真正属灵的分辨是非常的重要，对于代祷者来说。先另外一个感情上的连接，我们人能够感受到别人是不是真的爱。有些人说：“哎，弟兄，有什么代祷需求吗？”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不是真的好的一塌糊涂，一点代祷需求都没有？还是说我觉得你不会为我真心代祷？没有，不烦你。但假如对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坐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聊聊聊，心里的负担，心里的负担。感情上人是有灵的活的，一个真正的代祷者，他要去代祷是一种感情上的连接。首先你真的可以进入他的心，以真心来换取真心，这才是能够是成功代祷的第一步。而且这种感情上的连接既可以相互扶持，也可以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先说扶持，你爱一个人，你为他代祷，你恳求恳求，以至于说神把你所能给的，把你所不能给的更好的祝福加在这个人身上，那时候你受到的这种鼓励，受到这种安慰是何其的大，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赞美又是何其的大。所以说真正感情上连接，对受助者对代祷者都是一种很大的支持，但同时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只有用真心才能换取真心。但真心是不是一定可以换取真心？你把胸口敞开来，你去爱一个人，然后他会不会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啊？他又会利用你，会欺骗你，亲人加给的伤害是最疼的。 代祷者把所有人都当成亲人，那他受到的伤害是不是最疼？怎么办呢？代祷者还是需要把真心给别人，甘愿冒感情上受伤的风险，向受助者敞开到一种无比寻常的程度。所以代祷者实在是不容易，但实在也是重要，是我们教会中注视，也就是因为这种真诚的爱，神才会去听代祷者的祷告，神才会把这些犯罪者该死的罪暂时存下来，给他个机会。感情上的连接非常的重要。好，代祷者另外一个要点，代祷者自己的圣洁。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力量，大有功效。诗篇106篇，神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一人，我经常在想，当时候假如代祷的不是摩西，是亚伦，会是什么样子后果？亚伦说，我是祭司嘛，我是神人之间的祭司，金牛犊是我造的，怎么样吧，你赦免我们的罪，不要不要现在就灭了我，否则你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名册上涂抹。神会怎么样？
涂掉，
就涂掉了。恶人所发的祈祷啊，只会让神更加生气。刚刚也说是那个摩西是他的愤怒转消，一个恶人，一个犯罪的人站在那边祷告，神会转消吗？代祷会有果效吗？但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代祷的时候首先先观察自己在那个罪上，假如为某件事情代祷，我们在那上面假如果没有就是无份，至少在某个罪上无份，再为那件事情祷告。如果在其中有份，就请其他人来代祷，或者自己先认罪，首先先认罪祷告，然后再去代祷，否则的话只会让神更加生气。所以说圣洁，最后切记切记切记，代祷不是援引圣经让天父按人的意思去行。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解释就是摩西代祷这段圣经，有没有一种看法是摩西很聪明，用神的话驳倒了神的话，用神的应许使神哑口无言，不得不转向那什么听他的代祷？我个人认为那是很错的一种解释。原因就是以赛亚书40章13到14节，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与他商议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给他，教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我们居然妄想敢辩赢神。我经常在想，如果辩赢的时候神把对约伯说的话说一遍，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或者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想一下，有没有这种祷告？神啊，你是医治的神，现在就医治某某某，我凭着信心命令您的医治现在就领下来。神啊，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儿女，某某某的工作辛苦，现在你就动工，给他一份很轻松赚很多钱的工作，让他荣耀你的名吧。天父啊，你是行神迹的神，你把你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某某某想要个大房子，你就赐给他吧，让他给身边的人做见证，让他们看到信主就能心想事成。这个有点像谁的祷告？ 撒旦怎么试探主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圣经上说。所以说我们很多似乎经常听到的祷告，很可惜，这不是发自于圣灵的祷告。好听一点是除血气的祷告，难听一点那真是，哎呀，另一个试探的声音，魔鬼试探的声音又出了，只不过试探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信心不强不坚强的，信心不坚固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愿意这种祷告在我们中间不要出来，愿主怜悯我。还是切记要求神的果，神的义。这上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陷阱，因为圣经上说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我们会不会实践中说，好，你说先求神的果，神的义，我想要辆新车，我先求世界和平，饥饿消除，世人信主，你的旨意成全。好，我要我辆新车，我先求你的旨意，我要我的新车。那种感觉是你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排除在你自己的需要之外，你既然不是神的国里的人，为什么还要求你求你这个？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先求那不是时间的先后，是把自己先放在神的国里面，神的义里面，祈求凡求的就加给你，否则就是妄求。 OK， 代祷的示范，刚刚我们说了代祷，很多人代祷，最后发现众圣徒所有人都是代祷者。那我再介绍给大家一种，这群人里面很特别的一小群人，他就是专门有代祷服事侍奉负担的人，就像教会中讲到十班代祷也是一种侍奉的一种职能。哎，这些代祷者是什么呢？很多的定义我拣选了一些，是临界征战的勇士，用祷告为自己及他人的意向与黑暗的权势征战，委身祷告服侍的人，蛮有信心的人，是千古以来神与撒旦中间啊，这些先不念，因为我看看时间很紧张，这个书上都有，也不是很重要。记住一点，人们遇到苦难时转向求救的人，一般就是代祷者。所以说如果我们中间或者听我这份录音的人听到的话，我觉得真是有福的。所以不仅可以去找牧师，还可以去找专门有代祷恩赐的人，他们的服事也是大有果效。好，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负担，神所设立呼召的，或者神现在没呼召你，将来呼召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代祷者眼中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怎么看待这个世界。首先在他看这个世界不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却是联系在一起的生命构成的，这有自己的生命，有亲友的，有陌生人的，甚至还有仇敌的，自己敌人的生命都交织在一起，借助祷告成为一块属于神的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所以说还要为仇敌来祷告，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在代祷者眼中，这个世界是充满荣光，神荣光的世界，而且神的荣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他们现在就能看到神的荣光在其中，没有片刻的离开，而且他们能够看到属神的如云般的见证人，而且也发现自己也在其中。在代祷的时候，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和主亲自托起他们祷告的手。他们不是出于自己在祷告，是主借助他们在祷告。好，还有不多的时间，我们再分享一下一些成熟的代祷者他们会有些什么特征。分享之前还需要祷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变成对别人的一种论断，说成熟是什么样子，你是不成熟的，你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再带我们静心再祷告一下。天父啊， 我们需要知道成熟的代祷者是什么样子。然而天父，我们也知道在属你的人身边，魔鬼不断的搅扰，因为我们实在是你征战的勇士，是前线一线的士兵。天父啊，天父啊，愿我们在了解知识的时候不变得自高自大，不变成论断他人的人，却是真愿意啊，你的真理进入我们心里，使我们羡慕圣功。所有分享成熟代祷者特征的这些知识，都愿意成为督促自己上进的动力。也当我们看到别人不够成熟，落入魔鬼诡计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代祷者，我们为他来代祷，愿他们成熟起来，一起做我们的弟兄姐妹，共同为神的国来征战。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成熟代祷者有什么特征呢？耐心，拥有极大的耐心，极大的耐心是成熟代祷者的标志。因为在属灵方面，代祷者是非常敏锐的，他们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祷告，祷告了你就会有领受，但是这些领受是不是都来自神呢？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所以那么多的领受，代祷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需要有多方的印证，他需要去问牧师，他就在这些印证还有牧师的教导、属灵的问责这些过程中，锤炼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不是慌慌张张的，如果不成熟得到一些领受就慌慌张张的，恨不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些人，成熟的人，他们等着等着，等到确定这是从神来的领受，这还不够，他们还非常重视神启示的时间性。就是神把一件事告诉你，但是是不是现在就要成就，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代祷者其实是属和神非常贴心的人，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做的事情我不能不让亚伯拉罕，我不能瞒着亚伯拉罕。神把很多事情也告诉代祷者，但代祷者知道神按其时，神让事情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忍着，他们让这些事情按照神的时间来发现。所以说代祷者是极其有耐性的一些人。不成熟的呢啊，他们就会一得到些领受欢呼雀跃，哇，不一样，你们听不到，我听到了，我跟你分享一下神对你说什么了。哦，不对，神又对你说什么了？神觉得我们教会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事工，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什么什么。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但是耐心是一点点锤炼起来的。记住一点，所有的成熟的代祷者都是从不成熟走过来的。所以说耐心是他的特征，没有耐心我们需要为他们代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耐心，我们需要自己的祷告，然后在具体事工中一点一点的磨练出来。第二个，耐心，信心。成熟代祷者明白，真正的代祷是顺服神，是出于信心的对神的一种顺服，而不是跟着血气冒昧的代求。刚刚我们已经有些例子，有很多人会去找代祷者说为这件事情祷告，为那件事情祷告。成熟代祷者需要首先做属灵的分辨，而更重要一点，自己是不是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教会里面事工很多，人的需求也是非常多，我们假如知道摩西在我们中间的话，那估计他我们都挤不进去。你为我这件事情来代求，那么多人需要代求，但神想为什么事情来代求，行神想什么样子。所以说真正代祷者，他不是，这算一种属灵的征战，他不会贸贸然就跑到战场上去，听到什么就打什么仗，他还是要 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中，凭着信心寻求神的带领，知道什么才是神要他去祷告，然后他会为这件事情坚持不懈的祷告，求神的主求主的手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说信心，但不成熟的话啊，别人请他代求，说啊你很有恩高，我求你来代求，很高兴很高兴，我为你代求，我为你抹油代求，我为你进食祷告，我为你怎么？但神有没有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的他的这些祈求，他真正的属灵需求是什么？所以说大祷者他的祷告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血气啊。另外一个特征，异于乡土，代祷者他的代祷是出于爱，凭着真实无伪真诚去爱对待别人，然后这些人会真诚的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他们非常容易相处，大家也很喜欢跟他们相处。在成长中的代祷者，我们不说不成熟，我们说在成长中的代祷者，他们有时候会过分的把世界上事情灵异化，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和这个撒旦魔鬼联系在一起，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奇装异服，举止古怪，令人觉得很难相处。但他们觉得啊、哦，神让我这样去做，我可能是以西结，我可能是对啊、所以说成熟代祷者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代祷者。人前寡言，代祷者 OK， 在成长中代祷者一个标志就是话多，他花很多的时间去代祷，有很多的领受，然后也很想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尤其是别人说哇，你和神的关系太好了，你太属灵了，哇，你是神话语的出口，非常高兴，话就更多，啊，喜欢指挥这个，指点那，但成熟代祷者不会，他不会在人之前夸耀自己属灵的生命，对神给他的话语守口如瓶。就像玛利亚当时候圣灵告诉他，你凭圣灵感孕，这个是神给他的，不让他说出来他就不说出来。人前寡言，人后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代祷，这是成熟代祷者的一个标志。顺服权柄，看看还有几个啊，好快快说完，时间到。顺服权柄，成熟代祷者喜欢被牧养，他们喜欢属灵的遮盖，喜欢被问责 accountability， 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不成熟代祷者不喜欢任何属灵的权柄，他觉得我也只顺服神，不能顺服人，怎么能顺服人呢？啊，所以说他们喜欢到处跑教会，不喜欢负责任，倒喜欢夸耀自己，说自己有代祷的恩高恩高这样。然后他不仅对这个属灵的权柄有这种抵触，对任何的权柄都发现很难顺服，在家庭里面可能很难顺服丈夫，孩子很难顺服父母，在社会上总觉得啊不公平不公平，神灭了他们灭了他们灭了他们，所以说很可惜。还有高举圣经，成熟的代祷者他得到很多启示之后，他会去对照圣经，而且很多的代祷者他喜欢背圣经，因为都是神的话语，你领受来的世上都写的都一样的甘甜一样的美妙，而且他们喜欢对比，而且对于代祷者来说他很重要一点就是分辨神的声音，怎么分辨呢？对照圣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领受比写出来的更加重要。但不成熟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觉得啊，神有新的启示通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唉，挺可惜，他们世界上的现实会让他们把他们整这种理想击得粉碎，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变得高举圣经。所以说所有不成熟的代祷者都是从不成熟成长起来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OK。 还有非常重视自己灵命的成长，牧师会通过研经 忘记自己的灵修，代祷者有时候代祷多了也忘记为自己祷告，所以说成熟的要重视自己灵命的成长，充满爱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sorry。 OK， 中国人准备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宁愿剩下也不能够不够啊。后面还有教会对代祷者的培养，已经没有机会讲了，谢谢大家啊，耐心的在这听我的一些分享，感谢主。好，我们再做最后一个祷告吧。行，好，天父啊，感谢你有这一段分享的时间。天父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还是那个有罪性的人，我们还会犯罪，谁能保证我们今后不会犯一个很大的拜偶像的以至于该死的罪？天父啊，我们知道倘若我们为义受苦，我们是可以喜乐的，但是若是因为我们的罪想击杀我们的是你，我们又去哪里躲避呢？天父啊，感谢你兴起这么多的代祷者，愿他们的代祷在我的生命中随时支持着我。天父啊，也愿意你给我更多的时间让我改正生命中这么多的不完全，也愿意教会所有的事工，也就是教会整个的成长都因为代祷者的服事，以至于说天父你不把你的怒气降下来，你不转念离开，你却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改正，以至于说在地上时候真的可以开启你天上请福的窗口，让您属天的祝福请到下来，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真正能够感受到天恩。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哎，谢谢您，谢谢您耐心。
麻烦你听听给您讲完，
对
我大概就是总体讲一些讲个纲要，就是啥是点，就是
会
在对我这里。
网上面都会有。
哦哦，后面讲好。
对对对。哎，姊妹，您呢？这个的话，我看，我跟您说一下。那一块主要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假如您有这个代祷恩赐的话，您看里面就有很多的共鸣啊，就是这本书您可以拍一下。对对对，是是是，这个其实最核心一个是牧师要有这个对这个代祷有自信，对，那就唇齿相依。
哦 ，OK。
牧者与代祷者的关系，里面对那个牧者如何培养代祷者讲得很好。对，您有手机可以拍一下。
是
啊，或者您现在抄一下。
我看到那个不行，我到时候
好好，感谢主。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谢
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得咱们弄开，得让别人。
不是那个
那个粗的不是，放在边上。你好，哎 ，sorry， 有，蔡老师，
关掉啊，
不是，
没有录了，
嗯，
要换来我去关掉。